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资料点的故事》，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修真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17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女大法弟子，在修炼前我患有好多病，修炼几个月后就全都好了。1999年7月，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我和同修们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，经过风风雨雨的磨练，走到今天，有许多永远忘不了的经历。这里说说我们资料点经历的奇迹。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我和同修们去北京证实法，几次被绑架关押，后来通过大量学法，我们认识到救度众生的重要性，都走出来讲真相，救众生。那年由于安全意识淡薄，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我们这片的资料点被破坏，资料来源断了。于是我和两位老年同修承担起资料点的责任。两位老年同修承担做资料，他们夫妻俩住的是独院，没有别人，相对安全。我负责保管资料点的东西。我堂哥家有一块废弃的院子，由我家看管着。我把钥匙给了老同修一把，他们做完资料后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资料放在废弃的院子里，我在天蒙蒙亮时分来取，收藏在我家里。这样日复一日，我们做着自己该做的事。突然有一天，废弃的小院热闹起来，我不知什么原因，去了一看吓一跳，好多人正在拆房，他们把我们做资料用的纸张扔得满院子都是。幸好我把电脑和打印机藏在了门洞的草垛里。眼看正房拆完，开始拆配房，一会儿还要拆门洞，我就心里求师父不要让他们拆了。我问堂哥，都要拆了吗？我家的东西怎么办？于是堂哥就对所有的人说，不拆了，给他们留下搁东西吧。就这样，资料点的东西都保住了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堂堂正正地把东西运回家，光是大法书和纸张就运了三推车，同修们的大法书也放在我这里。当时表面看似风平浪静，在另外空间可是正邪大战。若不是身临其境，那种紧急令人窒息的心情是无法描述的。此事见证了信师信法的神奇。资料点在我和同修们的配合下，稳步地走过了两个春秋。可是天有不测风云，有位接送资料的同修被绑架，由于经受不住折磨，说出了做资料的老同修。不久，做资料的男同修也被绑架。得知同修被绑架的事，我那个心情可想而知。怕心整天围绕着我，怕这怕那，怕同修说出我，说出我存放的资料点的东西。邪恶在老同修家搜了好几回，什么也没搜到，因东西都放在我这儿，我怕有监视也没挪动。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，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法。师父说，一个心不动，能治万动。 于是我在煎熬中静静等待着奇迹。过了一个多月，被绑架的老同修回来了，我很高兴。可是老同修找到我，让我把资料点的东西送人或扔了，每句话都是吓破胆的话，没有一丝正念。我听后一惊，说：“你没有把我说出来吧？”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？我能办那事？”这时我看到老同修那颗宝贵的心，我知道老同修以前就很胆小，做资料也是没办法，像赶鸭子上架。没办法，我就躲着老同修。他又找到别的同修转告我把资料点的东西处理掉，我没有听他的，找到协调同修，请他们帮忙尽快把资料点的东西转移走。几天后，同修们来了，没几分钟的时间就拉走了。转移东西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，因为当时我家人因为害怕反对我做正式大法的事，所以我是瞒着他们存放资料点东西的。同修来时丈夫正好在家，我就没让同修们进屋，结果一会儿丈夫就说要去厕所，我赶快打开废院的门，同修们在紧张有序中把我早已准备好的东西装上车拉走了，就几分钟的时间。看似简单的事情，如果没有师父的保护是无法想象的。这件事证实了，如果我们真正信师信法，任何不利的情况在正念下都会出现转折。还有一次，那时资料点的东西还没搬走，一天公公走到我跟前，神秘地说：“咱们那个废院里有一个东西，不知道是什么，你快看看去。”我心里一惊，赶过去一看，看到打印机被搁在地上，是公公翻东西翻出来的。回家后，我对公公说：“那是我的东西，以后不许动了。”在我的正念下，公公再也没有动资料点的东西。要知道，那时他是反对大法的。这些年，通过我不断地跟家人们讲真相，使他们认识了大法的美好，我的家人都做了三退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：“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”在我们家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公公突发脑溢血，两次住院，现在啥事没有，这是他相信大法的结果。我婆婆在生病的20年中，大关小关过了无数次，最严重的一次，她夜里摔了三个跟头，在炕上躺了半个月后，奇迹的好了。她说，如果没有我给她的真相护身符，她就悬了。我知道是师父保护了她。我们全家九口人沐浴在师父的浩荡佛恩中，谢谢师父慈悲救度，谢谢同修合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对付出与实修的一点体悟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12号。作为修炼人，在荆棘密布、磨难重重的回天之路上，有人大步流星，勇往直前，有人跌跌撞撞、踉踉跄跄，也有人在磨难中一蹶不振，还有人根本执着心没去，走不出人。造成这些差异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实修不够，或不会实修， 停留在懂道理上，不知道如何实践，如何去做才是实修。师父在《弘银实修》中说，做道是修，行为上没做到就不是修。正法修炼到今天，在个人接触和了解到的修炼人当中，对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“你付出多少，得到多少”这句法能切身体悟，并持之以恒的躬行实践的人，屈指可数。仅拿练功来说，720之前不算，720至今24年，不到9000个日夜，算算自己大约完成10%多少？如果满分10分，自己大致可以打几分？那么学法、发正念、讲真相、救人上，自己付出了多少？不妨自问一下。曾经有位同修，在睡梦中看到有两条很长的虫子从另一位同修的耳孔中被逼了出来，他便问对方，这几天都做了什么？对方说，觉得自己主意识不强，就每天背转法轮，主意识要强这一节几十遍，已经坚持背几天了。可见，每天背一遍与背10遍、100遍是截然不同。从现代科学角度来讲，在明慧网上有一篇共振科学发现人体提升自身免疫力的奥妙的文章，文中提到，这说明佛字的正确声音能连接到另外空间的能量，与宇宙中的高能量产生共振。理解到这一点，我们自然会想到，自古就有的修行者诵经、念咒、祈祷等行为，很可能也是通过正确的意念、声音、文字，在实现与宇宙高能量的共振。换句话说，人类的意念和语言是可以连接到宇宙中更高级能量，并与之产生互动的。情绪影响健康，人体 DNA 和细胞可与宇宙能量产生共振，与好的能量产生共振，则身体进入好的健康状态，反之亦然。当我们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时，身心能够在与好的宇宙能量的共振中产生平静与祥和，在符合真善忍的状态中，人体在宇宙正能量的支持下，免疫力会变得强大，人也就自然不至于染疫、恐慌和焦虑不已。在法中找答案，师父早有明示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释迦牟尼讲正念，得一心不乱地念经，真正的能够使他修的那一法门的世界产生震动，才能招来觉者。念哪一门的经，就可以使哪一门的世界产生震动，这是多大的力量。那么当我们学法背法时，是不是在与大法产生共振共鸣？不断的学，不断的背，就在不断的主动同化大法。我们要怀着虔诚的敬法之心，有遵照法不断修正自己的真修的意愿，主动同化真善忍的坚定意志，无求无为的一心付出，大法的无边法力就在不断地净化我们的思想、身体、生命，从微观至宏观的一切。个人体悟，在修炼过程中，当找不到执着心时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时，长期陷入磨难中时，不要消沉，也不要为了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。大法会赐予我们智慧，大法会教会我们如何向内找，会点悟我们问题出在哪里，一切尽在法中。付出是实修的一部分，一个方面，一种体现，也是实修的见证。也有一种现象，磨难中找出了一大堆执着心，可状况没有明显改善，往往当事人以为没有找对，又找了一大圈，状况依旧。其实可能已经找对了问题所在，但付出不够，修的程度不够，不好的物质不能一下化掉。师父在法轮功第三章修炼心性中讲，望每个练功人要准备吃大苦，要有迎接大困难的决心和毅力，没有付出就得不到真功，想舒舒服服的不付出不吃苦就得功，是没有这个道理的。 在修炼过程当中，很多人都发现了一种现象，在学法时悟懂法理了，也知道应该怎么做了，可在遇到事情的时候，在那个提高的当口上，就是想不起来法，就不能把自己当成练功人。个人现有层次认为，付出不够是主要原因，平时没有主动强化这方面的意识。曾经，自己只是从法理上知道，矛盾的对方是师父安排来帮我们提高心性、转化业力来的，应该谢谢人家。可在过关的当口上很难想起来，或不能心甘情愿地说谢谢。后来，有一天内心一阵明悟，对方是师父派来成就我们的天使，是我的贵人，真得谢谢他。这种明悟与之前局限在法理上知道完全不同，好似原本就该这样，不谢谢对方还不正常了。其实想修好并没有那么难，想修就付出。付出包括方方面面，是一个全方位的课题，功夫在平时。例如主动的有意识的强化自己，抓住一丝一念，并追找背后的动机，遇到事情的时候先不忙着解决，想想站在魏斯的角度会怎么去处理，再想想站在魏他的角度又会怎么处理，长此下去自会形成魏他的机制。这些都是需要日积月累的付出才会有本质的转变。正所谓天道酬勤，付出是实修的基石，修好自己是需要时间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，无论付出多少，圆满时一定会得到多少。不经一番寒彻骨，怎得梅花扑鼻香。愿同修们都能在法中，在做好三件事中，无求无为的付出，付出再付出，一定会迎来忽觉身轻慧窍开，凤展双翼天地间的那一刻那一天。忽觉身轻慧窍开，凤展双翼天地间，摘自红银武赞神韵演员。一点浅悟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从慢性子同修看到我急躁里的思，作者小陀螺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月15日。之前自以为自己没有急躁心，偶尔急躁也会为自己找个非常合理的理由，情况所迫，从没意识到自己存在这颗心，需要修去它。这是一次与 J 同修外出旅行的经历。 J 同修被认识 J 的人公认为是会磨蹭的人。出发前我心里觉得没什么大不了。为了第二天一早可以按约定时间碰头去机场，出发前一天晚上我和 J 再次确认准时碰面，收到回复好的，于是我整理完行李就安心地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天还没亮，约定时间临近，我赶到约定地点。不出所料，这还没到。第一班车发车时间就快到了，我等这还是不等？这的电话号码被我妥妥放在了家，又不想这么早打扰其他人，于是心里有了点埋怨。守约真就做不到吗？得给这点教训。于是我没等 J， 便按计划踏上了第一班去机场的车。J 如果没看到我，一定知道我先走了， 这自己可以选择价格更贵但更快的打车方式去机场，至少能在登机口碰头，这也是对 J 不守约的惩罚。刚出发就迟到，这一路还怎么继续？我心里泛起了嘀咕。后来我和 J 在机场碰面了， J 很抱歉地说，早上起得不晚是因为东西带太多，关行李箱用了十多分钟，所以来晚了，又没见着我，估计我先走了，就坐上了第二班车。听 J 这么一说，我心里就嘟囔了，就不能少拿点行李吗？宁愿迟到也不肯少带点。但我当时表面还是忍着，觉得我应该羞自己。接下来我们几乎每天每个行程都没有按约定时间出发，几乎都是我在等 J 收拾东西，或者等 J 在电脑上完成公司派来的工作。当然为了不影响 J 的工作状态和行程的心情，我几乎都只在心里嘀咕不说出来，直到一天他忙到中午我们才得以出发，上午半天时间就待在了酒店。这两天通宵达旦的工作，我觉得这也辛苦，他在那儿做稿子，我正好有整块时间在一旁安静学法。学完法我自问自答，你为什么急躁呢？回答，因为既然约定好了时间就应该守约，一言九鼎也是真的一种体现，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食言。不对，这不是急躁的理由，还没找到问题的根儿。回答，那是什么？真的是因为 J 的慢性子吗？不是，是因为如果按着行程时间出发的话，我计划好的该玩、该逛、该买的等等这些事情才会有更多时间去做。我并没有为 J 考虑，只想到了按自己计划好的行程走，多大的私心呐！少玩、少逛、少买，不正好也无形中减少了我的欲望吗？还是一个好事呢。将计就计，用 J 的慢暴露我长期要去而没意识到要休去的执着。一瞬间我内心豁然开朗，感谢师父的巧妙安排，让我看到了自己急躁后面的畏思之心。当我意识到自己的畏思之心之后的行程，我心态特别轻松，不再急躁，不再在心里嘀咕，会耐心等 J， 偶尔会帮助 J 收拾 J 的东西，更多是让 J 自己做，即使我在一旁等着，因为想 J 通过这次出行也能意识到自己放不下的东西太多，向内找自己的执着，修去它。很神奇的是，这次出行我们就像卡点二人组，每个行程切换都很紧张，但都衔接上了，几次遇到晚几分钟就错过的情况。每每看到 J 吃力的关箱子，我向内照，我是否还有阻碍着我精进的包袱没去呢？ J 回来后也意识到自己带了太多没用到的东西，下次会给行李做减法。 J 的母亲说，之前怎么告诉 J 都听不进去，这次回来 J 自己意识到了需要改，这是他自己主动在修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强制改变不了人心》中说，强制改变不了人心。我找到了自己要修去的思，也为 J 看到了自己要去的东西而为 J 高兴。当然我们还有很多需要修去的人心。谢谢师父，谢谢这同修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 题目是《真相解开了他的心结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1月17日。今天在公园，我碰到了一个很特别的人，谈话间得知这个人有别的信仰，他钻了牛角尖儿，精神紧张，甚至想自杀。通过和他交谈，我用大法的法理解开了他的心结，使他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和光明。谈话间我们提到了打坐，他问，你打坐吗？我说，打坐，我每天打坐一个小时。他说，那你能入静入定吗？我说，能入静能入定。他又问，你入定什么感觉？我说，我入定的时候脑子里什么都不想，只听到练功音乐，只知道自己在练功，全身不动，很美妙的感觉。他说，我真羡慕你。从他说话中，我知道他也是有信仰的人，但是我没有问他信的什么。他说他以前跟单位里的一个人信了一个法门，当他明白万物有灵后，心里负担很重，真是走路都怕踩死蚂蚁，以至于走路的姿势在别人看来怪怪的，他都不敢烧水做饭，不敢吃肉，整日里脑子里想的都是这个，精神压力很大。他说，当我知道了有神有鬼之后，我很害怕，先前不知道的时候啥事没有，知道了之后总是疑神疑鬼，晚上出门总是看看我身边是不是跟着鬼，心里很怕呀。我就说，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师父在法中都讲到过，修炼要着眼于大处去修炼，别钻牛角尖儿，人还要有正常的生活环境，有维持人生活的权利，我们不去有意伤害生灵。我又告诉他，我们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圆融》这篇经文中说过，生命的平衡同样存在着非自然存亡。师父在《红营威德》这篇经文中说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我说，所以我们修炼了之后胆子都大了。我认识一个同修，我们是小学同学，没修炼前他也是怕，多数都是在屋里待着，连上自家院子里去都怕，修炼了之后胆子大了，不怕了，走夜路都不怕了。这个不怕不是人为的不怕了，是自然而然的就不怕了，因为修炼的人都有师父在看护着。这时他说，你信的不会是法轮功吧？我说，就是法轮功，也叫法轮大法，只有大法才有这么大的法力。你可以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对你有帮助，你就不害怕了。我说话的语速慢而清晰，一字一句堂堂正正，且很自豪的。我问他，你听说过法轮功的真相吗？他说没有。我说，法轮功是佛家功，是修炼，让人按照真善忍这三个字修心向善的。有五套功法，练功强身健体，祛病健身。我当初就是因为祛病健身走入法轮功的，练功几天，十几年的胃病就好了，到现在20多年了，没吃过一片药，现在身体很好。他说，现在的人一过40岁，一些人身体就开始出毛病了。我给他讲了练功和吃药的关系问题。我说，人们在这方面有一个误解，认为法轮功不让人吃药。我的体会是，对一个疾病，西医可能要吃西药、打针、输液，中医要吃中药、针灸，还有气功的说法。我们师父讲了修炼消业的道理，我相信师父讲的法理，通过学法练功，按照法理修心向善，身体也好了，而且好得更快，还没有副作用，这不更好吗？别管哪种办法，能达到身体健康就行。如果对师父讲的法理半信半疑，心理不稳，身体有病了想上医院，那就去，没人拦着。我又给他讲了我当初得法的神奇经历，分析了天安门自焚的疑点。我说， 心里经常念着点九字真言，有神佛的保护，啥也不怕，对自己的身心健康都有帮助。因为真善忍是正能量，一正压百邪，一些得了瘟疫的人通过念九字真言，身体很快地恢复了健康。念九字真言不等于是练法轮功，但能得到福报。他摘下帽子，露出了花白的头发，说他是1974年出生的，才49岁，现在头发都花白了，这就是精神压力很大，很累造成的。他说他曾经想过自杀，想着哪种办法自杀更好，是割腕还是怎么着。我告诉他可不能自杀。法轮大法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当中讲过，自杀是有罪的。我说，人们不是常说人的命天注定吗？没到寿想不开自杀了，你以为人死了就解脱了，可不是那么回事。人死了灵魂不死，我们叫元神不死。没到寿自杀了，那灵魂就找不到归宿，在宇宙空间中飘荡着，无吃无喝，很苦的。得真正到寿了才能找到归宿，再转生。珍惜生命，不是有句话叫什么来着？他接过话茬说，人生难得，中土难生，正法难求。我说，就是，这不你也知道吗？珍惜生命，人是万物之灵，只有人能修炼，只有人能修成神佛。他说，我很羡慕你，明白这么多。我说，我这也是通过学转法轮明白的道理，希望你从现在开始不要再想自杀了，堂堂正正的，很阳光的活着。他说，谢谢你，今天遇到你很高兴。这个公园我没有来过，可今天就是想来。我说，这就是咱的缘分，也是你与大法的缘分。谈话中得知他是单位退二线的职工，中专毕业。我问他是否入过党团队，他说都入过。我说，你也知道善恶有报的道理，共产党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公开残酷迫害法轮功，到现在24年多了，迫害佛法，迫害佛弟子，天理不容啊。人不治天治，上天要报应共产党，灭中共，从他组织中退出来才能保平安，用小名化名都有效，上天看人心。他说行。我问了他的姓，给他取了个化名，退出了党团队。他再三对我表示感谢。我说，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叫我救你，大法师父让我们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要分手了，我对他说，记着常念九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给你的人生带来希望和光明，希望你今后很阳光地活着。他再三表示感谢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圣者》这篇经文中说，博法理可破迷，济世度人而功自封。法轮大法博大精深，解开了众生的心结，给生命带来了希望和光明，使众生走出了死亡的阴霾。感恩师尊救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迫害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。我初学师父的心经文《远离险恶》后， 悟到修炼人最大的险恶是过不去关难时抱怨大法，抱怨师父。这种抱怨是最大的恶，当然也危险。在学习之后，我进而认识到，修炼者自身的业债是旧势力抓住的把柄。我悟到欠了债就得还，这是宇宙的理，所以自己生生世世欠下的业债就成了修炼路上的险恶。正是这些险恶没除，债没还或没还尽，才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迫害，包括病业、被绑架、中共邪党的司法迫害，甚至被直接拖走肉身等等。那么怎样消除险恶呢？修炼人要吃苦，消罪还债。人在世间吃苦，消掉罪业，下辈子才能得好。而我们在大法中修炼，不是单纯的吃苦消业，不是为了下一世得好，我们是在吃苦消业的过程中，心性能得到提高，功就会增长，我们的层次就会得到提升，最后得正果，功成圆满。因此，还尽自身的业债，才能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迫害。不欠业债，邪恶就没有了迫害的把柄。通过学法，我们还知道业力和人的各种心相辅相成，所以我们要修去各种人心。个人体悟，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债和人心，就是邪恶能对大法弟子行恶的根源。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迫害，那为什么旧势力能迫害得了大法弟子呢？一方面，旧势力抓住了欠债要还的理，另一方面是在被迫害中，我们如果做得不好，就会使磨难表现得更疯狂。通过学法，我还悟到，师父为了弟子们能在大法中修炼，我们个人的业债，师父已经承担了很大一部分，而且还想尽办法抵消我们的罪业。我们自己还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，只要我们提高心性，就能过得去。关键还是我们自身没修好，抱着各种人心不放，才招致了更大的磨难。吃苦能消去罪业，所以对修炼人来说，吃苦才好，安逸不好。安逸不但不能消业，还可能在追求安逸中增长罪业。可是个人在修炼中，很多时候陷于贪图世间的安逸而不觉察。认清并去除安逸心，才能吃苦消业还债。因此，修去安逸心尤为重要。执着于安逸体现在方方面面。贪睡、贪吃、色欲，自己能说了算，常人中的一切美好、舒适等等。师父在经文《精进要旨二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中说，如果你们到现在还不清楚正法弟子是什么，就不能在当前的磨难中走出来，就会被人世的求安逸之心带动而邪误。师父一直很痛心那些掉下去的人，多数是被此心带动而毁掉的。以前我不太理解为什么安逸心能毁掉修炼人，安逸心和邪物有关系，为什么安逸心不去会被它带动着邪物。现在我明白了，贪图安逸享受就消不掉业力，而修炼人的业力就是旧势力制造迫害的借口。大法弟子不在法中修，就没有法的力量，没有法的力量，人是承受不住旧势力制造的磨难迫害的。过不了关难，就容易抱怨甚至诋毁大法、诋毁师父，这不是严重的犯罪吗？我认为能吃苦是修炼人最基本要做到的，不肯吃苦消业，最后还是得受罪，因为欠的债不还不行。与其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强制迫害受罪，不如主动在法中修。当然，我们不是怕旧势力迫害，我们不承认旧势力，更不承认他的迫害。我们要主动在法中修，不给旧势力任何借口。我们也不是找苦吃，更不是在邪恶制造的苦难中修炼。我们是在法中修炼提高，修去各种人心执着，吃该吃的苦，承受应该承受的那部分，还清所欠的业债，就能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迫害。 什么是该吃的苦？打坐站桩的腿臂之苦，这是最初期最基本的身体之苦，还有在剜心透骨的矛盾中的修心之苦等等。其实我还体悟到，学好了法，这些所谓的苦也就不称其为苦了，至少就没有那么苦了。拿晨练来说，我经常不能按时，闹钟响了，有时听不到，有时听到了，但关了闹钟还想躺一会儿，或还想换一下躺的姿势，让自己舒服一下才好起来打坐。反正只要那个安逸心在，他就会有各种借口拖住修炼人不精进。如果顺从了他，就又睡着了，错过了晨练时间，这就是安逸心的干扰。我现在做到了，闹钟一响，马上翻身起床，不给安逸心留有余地。一定要去掉贪图安逸之心。起床前，那真是各种难受，想睡，怕冷。其实这是那个安逸心的感受。我不去体会安逸心的感受，一旦突破起来，什么困啊，难受啊，什么也不是。晨练完之后，那才是神清气爽，才是修炼人的状态。除了安逸心，在我身上表现比较突出的还有色欲心、存物的心、贪心，在大法中邀功的心也时有闪现。色心的具体表现是喜欢买衣服、爱穿着。我体会到色心和安逸心也有一定关系，穿着漂亮、被人表扬甚至羡慕，色心得到了满足，安逸心也很受用，他也觉得很好。从现在开始，我要在修炼中注意把安逸心连带色欲心等一并去除，有关念头一冒出就认清它、清除它。明白了业债才是旧势力迫害修炼人的把柄，那么就很容易破除掉做讲真相、证实法的事就会遭迫害这样的错误观念，怕心也就难以在修炼人的空间长找到生存的空间了，就能做好修炼人该做的。以上是现阶段个人的一点修炼体悟，写出来是要让自己加深印象，更加重视，同时愿对同修能有所帮助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同修整体配合，我正念闯出洗脑班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24日。最近我现大法弟子在修炼上出现了懈怠，没有跟上正法进程，忘记了修炼的严肃性，旧势力看得一清二楚，在人间驱动邪恶办洗脑班，搞所谓的清零，人人过关，试图淘汰大法弟子。很多学员迫于威胁恐吓，在人心人情中妥协了，使我现大法弟子蒙受了很大的损失，令人痛心。我也没有做好，在这过程中由于怕心做了不该做的事。师父接连发表了远离险恶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，正确对待师父家人等几篇经文，把我警醒了。我深感后悔内疚，体会到了什么是生不如死。然而邪恶并没有罢手，2023年10月份的一天，镇政府、派出所、村干部等七人再次闯入我的家，理由是上次的不合格，这次要重新签字和录像。我不愿配合，并再一次给他们讲了真相， 他们以完成上级任务为由，当晚把我绑架到洗脑班。第二天，他们故伎重演，把我未修炼的儿子叫过来，向我哀求施压，并扬言把在外地工作的子女都叫过来，如不转化，将影响他们的工作等等。在亲情怕心的带动下，我的正念有点动摇。女儿同修悄悄给我说，要坚定正念，绝不能配合，快把它撕了。这时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这篇经文中的一段法打入我的脑海。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，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我清醒了，赶快把四书撕碎，并向他们表达了我修炼大法的决心。他们看转化我不成，便各自散去，仅留一个值班人员看管我。当晚，我妻子同修与子女进行了深入交流，大家通过向内找，各自找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同时明确了如何在法中归正，如何形成一个整体，并助我正念闯出洗脑班的方案。妻子和女儿每天去洗脑班讲真相要人，外地子女每天发正念，并在网上搜集迫害人的信息发给明慧网曝光，给分管政法工作的副镇长写了劝善的公开信。我和妻子每天在洗脑班给副镇长及值班人员讲真相，我们结合自己修炼大法的体会，给他们讲了法轮功如何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，劝他们不要跟随江某某参与迫害法轮功，不然对家人对子孙都不好，只有善待大法弟子才会得福报。大家有序配合，体现了形成整体后的威力。海外同修的真相电话和劝善信起到了极大的震慑邪恶的作用。副镇长从第三天起再也不来洗脑班了。我每天发正念，并向村干部及看管人员讲真相，他们多是明白真相的人，都很同情我。妻子和女儿每天照例来要人，并配合我讲真相，并给副镇长打电话要求放人，他总是推脱不敢过来，也让我们认清了邪恶的心虚和胆寒，体悟到这是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，是我们正实法否定迫害的过程，也是我们修去人心人念人情的过程。到第七天，家人同修再次来要人，同时我也开始了绝食抗议，经值班人员的再三转告和催促，副镇长答应第二天和派出所所长一起来洗脑班。我们得知后，为了避免所长参与迫害大法弟子，第一时间把公开信发到派出所所长的手机上。到第八天上午不见来人，下午值班人员又给副镇长打电话，他说所长出差了，明天他和政法委的人过来。我想所长看到了劝善信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他又对值班人员说，他们家很厉害，能和境外势力勾结上，境外的电话把我的手机都打爆了，我们县正好缺一个典型，这次要严肃处理他。我们知道这都是邪恶针对我们怕心的恐吓伎俩，我们不为所动。明天就是第九天了，我悟到该听真相的有缘人也都听到了，这也不是我待的地方，应该回家了。我给家人同修说，明天我必须回家，今晚咱们一起发正念，明天一定要闯出洗脑班。我心想，明天政法委的人要来，我要写一份严正声明，当面给他们，告诉他们以前我所说所写的东西作废。于是我就提笔写了严正声明，内容是在邪恶逼迫下我所签字的东西作废，我要兼修大法到底，师父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写好后我心里亮堂了，接着发了几个小时的正念，一阵暖流通透全身，我知道这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加持我。我眼里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当晚做了一个梦，我看到一口大锅，里面躺着一个大动物，被刮了皮，四脚朝天，旁边还站着一个人。醒来后 我悟到这是另外空间的一个邪恶生命被师父除掉了，感谢师尊的保护。第九天，家人同修一早就来到了洗脑班，坚持要人讲真相。女儿把儿子同修昨晚的梦境告诉我，说他看到了一棵大树和几棵小树被连根拔起倒在地上，树长着人的面孔，这几棵树知道自己死定了，都在相互指责埋怨。儿子悟道，这是洗脑般的邪恶被解体了，树即是书，他们死定了。我也把我的梦告诉了他们，他们听了很高兴，都悟道这是师父点化我们，鼓励我们，今天我该回家了。我说今天不管政法委的人出什么花样，我们都不能动心，有师父为我们做主，今天我必须回家。中午了还不见他们来人，值班人也急了，打电话问副镇长什么时候来，他不耐烦地说，上午县政法委的人在开会，下午一定去。我们也料到他们白天不敢来，邪恶的迫害是见不得人的，干什么都是偷偷摸摸的，果然直到傍晚他们才来。妻子见他们就严肃地说，你们把我家人非法拘禁九天了，他几天没吃东西了，如果有什么事你要负责，今天我必须把人接走。副镇长赶紧说，你找政法委书记去说。于是我就给政法委书记去讲真相，没讲几句他打断了我的话，说法轮功是某教，你还信他干啥？我就问他，你说是某教，你拿出文件给我看看呀。他不说话了，我又接着讲真相，他用威胁的口气说，你今天不配合，明天就把你送去看守所整理材料判刑。我说你说的不算。他气急败坏地开门出去了。我把写好的严正声明交给了副镇长，并告诉他看过后交给县政法委书记。县政法委书记看过后大声叫嚣，我马上派人来整理，说着开车离开了洗脑班。过一会儿来了两个人，他们自称是国保大队的，是书记派来做转化工作的。妻子责问他们说，你们把人绑架到这里非法拘禁九天了，他身体不舒服，几天没吃东西，需要到医院检查身体，你们不让去还来做什么转化工作，你们这是知法犯法。来的人不听劝，反而吹嘘自己是一级转化能手，不少学员被其转化，并希望我配合他。我说既然你们是来做转化工作的，你们的原则是不是把邪的转化为正的，把恶的转化为善的，把假的转化为真的？如果是你们就讲，如果不是你们就走人。他们无语了，停了一会儿，他们又用中共那一套谎言来蒙蔽我，被我一一揭穿。他们看转化不了我，就说你就在这待着吧。这时我大声说，你说了不算，我一没违法，二没犯罪，你们私设监狱非法拘禁我，是你们在违法，是你们在犯罪。说着我就从屋里冲出来往外走，他们就拦住我，我说谁拦谁在犯罪，他们都不再阻拦。在妻子和女儿的配合下，我冲向洗脑班的大门，可是大门被锁住，我求师父帮助，在师尊的点化下，我们打了急救120，几分钟后急救中心的人来敲门。副镇长背后的邪恶被清除了，想泄气的皮球让人把门打开，摆手让我们离开了。就这样历经九天，在师尊的加持下，我正念从洗脑班闯出来，洗脑班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也被解体了。在风风雨雨的修炼路程中，我体悟到最阻碍我们讲真相救众生的就是那一颗怕心，怕被迫害，怕失去亲情，怕失去金钱名利地位，很多都出自怕心。所以有些同修在观难中过不去，而又被邪恶迫害得很厉害，而那些特别精进做得好的同修一直走得平平稳稳，是因为他们没有怕心。而去掉怕心不是嘴上说说就能做得到，而是在真正实修中，在观难面前放下人心人念人情，直到放下生死， 同时又有强大的信师信法的正念，才能去掉它。而这强大的正念又来自于法。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告诉我们，个人在修炼中，你们不断地坚持学法是非常主要的。你们学不好法，在做大法的事情时，有很多事情也难以摆正，难以做好。如果你们学法学得好，很多事情做起来就会容易一些，同时不容易出问题。所以说，再忙也要学法。可见学法多么重要，它是我们做好三件事的保障。在修炼的路上，不进则退，我还有很多人心要去，还要加倍努力。我们要认真学好法，真修实修，勇猛精进，按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，才能对得起为救度众生付出一切的慈悲无量的师尊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同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今生来得好。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